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纽约的春天阳光明媚，百花盛开，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最近也成了鼻涕眼泪齐飞、喷嚏咳嗽不断的过敏季，有很多朋友深受其扰。那么根据我们看到的、经历的，有很多人心中在最近再次对季节性花粉过敏充满了各种疑惑和猜测。那么今年春季是不是过敏发生格外强的一年？各种民间的偏方到底管不管用？还有让人不堪其扰的过敏到底能不能通过一两针治疗就彻底解决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医学药理学博士、过敏哮喘免疫专科惠义群医生为您做详细的解答。惠义群医生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在长岛医学犹太中心接受内科住院医训练。惠医生有美国内科和过敏免疫专科特考文凭，他对诊断和治疗各种过敏性疾病有丰富的经验。他因为勤奋工作、全心为病人服务而广受病人家属及同事的好评。惠医生也是西奈山医院、西奈山皇后医院和长岛犹太医学中心的主治医。惠医生你好。
你好。
大家今年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好像身边过敏的人特别多，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您的观察的角度，是说今年确实比往年问题要严重，还是说年年都是这种情况，高峰上来之后大家都是这种印象呢？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今年的确是我从业十几年以来最厉害的一个过敏季节。往年呢，我们其实每年的春天呢可以说是有大小年的，有时候高一点，有时候低一点，但今年总体来说是我们花粉非常厉害的一年。具体的统计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今年就我们就医人数、病人打电话的人数，甚至有时候大家能从网上自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今年的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年。
也就是说大家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和您的临床的应对和临床的观察是能够相吻合的。
对，今年的确是这样，大家抱怨的人非常之多，我们就医的人数也是非常之多。
数量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过敏的那个症状发生的程度，流鼻涕啊、流眼泪这样的程度是不是也有？
当然也是相应的更严重一些。一般是会跟病人说，如果症状没有那么严重，请去看您的家庭医生。我们有时候我们实在是，如果病人眼睛已经肿到完全睁不开来，哮喘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这种情况是允许病人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面就到我们这边来看的。今年呢，我们的确是看了非常多。
您说的这个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过敏的问题，或者说大家习惯于把它叫做一个过敏的问题，但是根据我们过去向您向其他医生请教，过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其实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特定呢，就是在这个春夏季节由于花粉爆发等这些因素引起的过敏。我在想是不是这种类型的过敏一般来说不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像其他那种比如说喉咙堵到窒息那样的程度呢？
从整体意义上说您说的是正确的。我们一般说的这个过敏吧，这是我们相对的过敏的特别典型的症状，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眼睛痒、打喷嚏、流鼻涕、喉咙痒，然后呢严重的情况下呢发生哮喘。这种的过敏呢一般就是以黏膜表现为主。您说的那个喉头水肿啊这一类的过敏呢，在这个春天这种季节性花粉引起的过敏里面是极其少见的。
那这些产生黏膜过敏反应的这些患者，他在年龄分布啊、性别啊、什么身体状况各方面有怎样的特点呢？
这个过敏从症状来看，其实每一个年龄段都被影响得非常之大。从我们这边最小就诊的3岁开始的小朋友，一直到80-90岁的老人都有的。那当然，如果我们在室外接触的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小朋友在下课的时候出去玩的，年轻人在外面工作的，这种情况下面，那他表现的症状就会更严重一点。如果老年人他有条件在家里面待着的话，不直接接触花粉那么大量的话，相对的症状就会好一点。
哦，它是跟接触这过敏源的量是有关系的。那么过敏的节目呢，我们过去也曾经请医生进行过解读。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所谓过敏就是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对于外来的刺激产生了过度的应对。那说到这儿呢，对于那些容易过敏的人，他每年都接受这种刺激，为什么每年还会发生过敏反应？他为什么没有因为每年的过敏的应对而脱敏呢？
您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非常难回答。我们呢，每年这样的过敏是有季节性的，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接触，断断续续、陆陆续续的接触，是不是对我们自然脱敏有一定帮助？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存在一些病人个体了，就是说今年的症状很厉害，这几年都很厉害，慢慢慢慢的这个免疫系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自然适应了，像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免疫系统整个来说呢，它是一个变化非常，有时候可以说是不可控的系统。至于什么样的人能够自然的慢慢脱敏，这个呢我们在目前的研究水平上面现在还不好区分。
也就是说大家每年接触的这个花粉的量，或者接触的频率、接触的方式，是很难达到经过治疗那种脱敏的状态，达到那样的效果的哈。
您可以那么说。而且呢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过这些花粉自然接触，它呢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目标器官上面，直接引起了症状了。如果您提到说是脱敏，就是说我们长期打的脱敏针，它呢是从皮下注射，或者有些是舌下含服，对于花粉来说呢就是皮下注射。这个方式呢其实是让身体首先在这个免疫系统里面过了一圈，而不是直接接触我们这些目标器官，进行了一个转化之后呢，产生了一些对这个过敏源的耐受性，所以的话呢它接触途径也是不一样的。
好，我再问一个对于广大华人听众来说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过去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周围没有这么大面积的过敏发生，这是一个大家的错觉还是有事实支撑的呢？
的确是统计上面也是在中国的季节性的花粉过敏比起到美国来以后可能是会少一点。第一个，我们的植被量的程度、植被分布情况和美国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机体过度敏感的各种机理我们研究的也不是特别透，我们的身体去做了一些不必要去做的事情，过度敏感。我们原来是免疫系统该出去应付外界里面这些病原体的这些过程，现在呢被我们用来做了一些管闲事的事情。至于怎么进行这么一个转化的，那接触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周围的病原体的量啊，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确很多人都说到了美国，比如像在我们美东来了以后3到7年以后，最常见的春天过敏呢就开始了，的确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很多病人如果有条件的话，他们在春天他们有时候是回国去度过这个春天花粉季的、很多
这个费很大的劲、就是说您谈到一个是植被的分布、这个是有很直观的感觉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经常能够听到在上海一带、南京一带有很多很多的梧桐树，那梧桐树过敏就很多。我们有时候病人就会跟我们说，我们在中国原来过敏啊，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打过脱敏针啊，梧桐树啊，我就好很多。但我们这边可能更常见的是橡树，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跟各地植被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内蒙地区秋天它有时候有一个叫做蒿的这个过敏，那时候呢在我们协和医院当时研究的话，蒿的脱敏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治疗和研究方向。每个树种它的花粉这些的致敏性它是不一样的。
明白。那么您刚才谈到了一个所谓的转换的问题，您谈到的是3到7年，那么我听到的一个比较绝对的一个断言，他说是5年，如果到5年你还没有过敏的话，那你就不会过敏了。如果放大到您刚才说的3到7年这个阶段，是不是一样呢？就是说3到7年如果不过敏，是不是以后就不会过敏了？
所有我们说话呢一般都是一个区间问题啊，就一个峰值问题。我们大部分人呢可能是来了3到7年左右开始过敏，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10几年之后才显示出过敏症状的。
哦，
没有
特定的结论。
对，没有说是一旦过了这个点不发生以后就不会发生的这个事情是。
或者说它在概率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吗？
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的话呢，这肯定不是绝对的。
没有绝对
结论。没有绝对结论，对。
明白。您刚才也谈到有些症状不严重的过敏的反应可以去找家庭医生处理，有一些是要特别到您这样的专科来看的。这个程度个人怎么判断和把握呢？还是说一有症状先去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需要的话转诊到您这儿来？
关键就是一个生活质量和是不是引起严重健康问题的这个度，所以每个人掌握情况下面的不一样。
哦，看每个人的耐受和他的
因为我们美国就是说是春天过敏的人可能有三分之一有过敏的，不可能每个人都到过敏医生这边来看。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呢，尤其是过敏科，大部分的药物在柜台上都能买得到。如果你每年都有过敏症状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可以考虑在花粉季节高峰来临之前2个礼拜，那差不多呢，有些人早一点，有些人晚一点，从3月份啊，3月底啊，或者到4月初啊，我们很多病人我们就会要求他们预防性用药。
哦，可以提前吃哈，
提前用药。所以呢，不是说在你就是说过敏难受的死去活来的情况下面才去开始吃药，这种情况下面的效果呢不是特别好。如果你知道每年你肯定都有这个症状，那我们知道差不多我们纽约的话呢，就是4月下旬到5月上旬，这是我们花粉的高峰期。一般来会跟病人说，哦，4月1号、4月10号左右，你就可以开始用药了。最常见的啊，效果更好一点的喷鼻子的药，柜台上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药物。然后呢，常规的过敏药，二代的相对不困的24小时作用的过敏药，这些药物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提前用起来。提前用的效果呢，这些药物在体内达到的高峰呢，就比较稳定一点，而不是到了你生病很难受的情况下面用一次，那这个峰值是到不了的，而且是目标器官已经是非常难受了，这些常规的药物就不好使了。所以来，我们一般来说呢，会希望病人自己记得啊，4月初先把药用上。
预防性用药，如果这个措施下去之后，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他的那个症状？
对大部分症状不是特别厉害的病人，这个预防性用药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种情况下呢，大部分病人在春天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明确的去看医生的，除非是哪一年的花粉，就比如今年特别特别厉害的，有时候不能避免，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不需要进一步治疗的。
明白。我发现有过敏症状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眼睛、鼻子、喉咙很难受，但是心情看起来很淡定，对于自己的状态，对于医生指导下如何应对，好像心里都挺有底的啊。但是有底的情况下呢，我也看到有各种说法，有些朋友呢还自己心里也特别有主意，有一些药叫抗组胺药，他们担心说长期吃会上瘾，然后扛着就不吃，觉得啊，反正这个花粉爆发的最猛烈的这一段时间过去，我就熬过去了。
第一个来说呢，我们美国有很多柜台上可以随便买的药，大部分的抗组胺药呢，在柜台上都能够随便买，它引起的副作用是相对非常小的。如果跟大家说，里面的大部分药物都是怀孕都可以吃的药，刚出生的小朋友都可以用的药，那这种药物不是那种能够上瘾的药，只是效果好不好而已。而且如果就是春天过敏，吃药也就是那么1-2个月的时间，也不存在长期用药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大部分的柜台上的药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当然有一部分药，华人里面喜欢说，哦，就是那个比较大的一板一板的24小时的药，那个药呢其实是抗组胺药和口服的通鼻药在一起的。那个所谓的通鼻药，有时候呢它有一定的升高血压还有使人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并不是建议自己随便买了以后随便用药的，尤其是对于血压比较高的、精神容易紧张的这一类的人呢，我们一般还是希望能够跟医生交流一下再使用。在治疗方式上面，很多病人说通过吃当地的蜂蜜蜂胶就能减少过敏症状，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这也是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产业。想要跟大家澄清一点的是什么呢？我们蜜蜂采的花粉，那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的重梅花。重梅花的花粉呢比较重，它一般都掉在地上面，或者呢就是有蜜蜂甚至有些蝴蝶采集。它并不是我们常规引起的季节过敏花粉过敏的花粉，我们说的花粉其实是所谓的树粉，就是一些比较大的树，它的花粉呢通常比较小，在空气中漂浮的，所以这些花粉的话呢不是在这些当地的花蜜中能够找到的，如果有也是飘在里面杂在里面，它的含量是非常小而且是不可控的。 通过吃，然后的话呢，也有可能在体内吃下去的时候也被分解掉了。所以呢，虽然这个民间说法能够用来进行花粉过敏的治疗，所有的临床实验里面都没有发现过这个比安慰剂有更好的疗效。
嗯，吃的就不是引起我们过敏的那种花粉，明白？我还听说对于频繁出现过敏或者每年持续出现过敏的人，还可以通过打脱敏针这样的治疗方式来解决问题。那选择这种治疗方式有怎样的条件和门槛？换句话说，能不能病人觉得我需要我就来要求这种治疗方式呢？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像您刚才提到的是我们说的所谓的脱敏针，如何把你整个人体对花粉的这个敏感程度降低，这个叫做脱敏针，这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过程，常规的过程要3到5年。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季节花粉高峰的时候，好多病人他有比较严重的症状，他们就会打电话来说，我要打一针花粉针，或者我打一针过敏针，打一针就能过一年的那种针。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打的其实是激素。激素呢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强的药物，在过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面呢，尤其是今年我们的确在一部分病人身上面是使用了的。这个激素呢，在我们症状很严重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免疫系统这个过度反应一下子给压下来，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症状呢，它就会比较快的消失。由于是打的针，它相对的持续时间是比较长，所以的话呢，如果您在过敏高峰的时候打一针，那很有可能这个季节它的症状也就比较明显的被压下去了。这种针呢，我们有时候在3月初的时候就会有病人过来说，哎呀，我听说有那种打一次一年就过去的针，你现在就给我打，那他什么症状也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跟病人明确说，除非您到过敏季节常规用药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这种激素针，它不是用来预防上面的，它是只是在处理严重症状上面的。
嗯，这回我听明白了，不存在打一针就解决问题的所谓脱敏针。
对，所谓的外面说的花粉针、过敏针啊，这个呢都是基本上说的就是激素针。然后呢，如果我们明确的说，如果说是脱敏针，那我们打的就肯定是需要时间比较长的，3到5年的。有时候呢，大家说话的时候不是特别注意，也会说打过敏针。我们要治疗花粉的这个严重程度上面，我们要打的是这种长期治疗的脱敏针。它呢就是把花粉这种提取物，这个纯天然的提取物从皮下打入，基本呢就是在我们上臂的脂肪组织里面打入。这个呢，我们从小剂量开始，一点一点增加。
在我们打到最高剂量，达到大部分人都有效的剂量之后呢，我们就延长注射周期，从1周变成2周，慢慢变成3周，变成4周。然后呢，我们一般是维持在每个月打一次上面，要持续3年左右。
所以整个疗程来说呢，是3到5年的。打这个针呢，需要病人足够保证他能够来。如果您说您一个月就能来一次，2个月来一次，那这种针对您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病人的情况下，第一个我们肯定是选择相对症状比较严重的。如果一般来说我们能吃点过敏药啊，喷鼻子药，用点眼药水，春天就能过去的，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可以选择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们在过敏高峰之前就提前用药，然后呢这个过敏季节就差不多能过去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要打这种脱敏针。但是常规用药效果不怎么好，比如说他眼睛很红很红，然后的话分泌物很多，有时候有球结膜水肿，有时候我们来的时候那个眼睛就像烂桃子，里面就像掉出来的葡萄珠那样子的，非常严重的症状。有些我们孩子甚至是激素眼药水要滴个2-3个月的，鼻子堵得非常厉害，然后引发了比较明显的鼻窦炎、哮喘发作，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就是会考虑打脱敏针。我们肯定是要跟病人说清楚，这个脱敏针首先这是我们所谓的治本的，在所有的治疗里面肯定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也不是每一个病人打完之后就一定能保证100%完全没有症状了。我们的目标是打完之后原来你很严重的症状能够有所控制，如果用一点常规的过敏药日子就能过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是一个有预期的，所以我们一般会说80%的病人会有效，但并不是说100%你一点点症状都没有了，所以大家有一个共识。而且呢，至于哪个病人会有效哪个病人没有效果这种情况嘛，我们一般也是不太能够预计的。
嗯，这个治疗过程确实对于医生来说，对于患者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毅力的过程，我觉得
这个非常对。所以说如果您的症状不是特别严重那就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们有没有病人说他就是不愿意吃药？我们有一些病人吧，尤其是年轻病人， 平时生活就非常忙，经常会忘掉吃药，他有时候症状会比较明显，我们跟他协调之后，他觉得每个礼拜来一次打针，我们有人提醒他，这个就医的依从性要远远比他自己吃药效果好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偶尔也能看到这样的病人，但这种情况一般不是那么多见。
好，接下来又到了请您给大家澄清误区或者说大家怀疑的一些理论的时候了。我也听说过这样的观点，这个视角呢等于又回到我们从小长大的中国的这样的环境。有人说中国的孩子相对美国的孩子来说过敏发生的少啊，当然您前面解释了一些原因。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咱们小时候其实也过敏，就生扛着扛好了，脱敏了。所以说呢，现在在华人家长中呢也有一种这样的认识，说哎，孩子长大了过敏就能自己好了，能自己好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能不能好真的是不好说。过敏这个从全球统计它就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季节性过敏从中国过来的孩子如果在基因上面一样，他到这边来仍然是发生的，他可能在中国没有，在这边来说他就是会发生的。所以的话呢，我觉得生长环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呢食物构成生活方式这肯定也是个问题，不仅仅说是我们春天过敏，就从食物过敏来说，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八十年代之前食物过敏是非常少的，也许是我们对的理解比较少，但我们明明确确能够感觉到是吧，父辈没有的孩子有食物过敏的太多太多了，甚至在我们中国的人口里面我们的发生频率并不比别的种族的人低，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种上面可能从过敏情况来看并不比别的人种有更有优势，是不是我们从小就扛的现在后来就好了，这种情况如果从整个的流行病分析来说其实也不存在这种情况，基本还是我们过敏了就是过敏了。
明白，就是还是停留在民间的一些猜想或者说个人经验的一些总结。
对，
啊，还有很关键就是过敏和普通感冒甚至流感的一些症状会相似，我们经常看周围朋友啊，突然这两天就难受了，然后流鼻涕什么，后来说哦去看了是过敏了，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什么他没有及时的请医生进行辨别，那出现症状之后普通人应该怎么区分，如果说过敏耽误了会怎么样呢？
有很多症状如果只是一次两次发的话的确是和上感非常难区分，尤其是主要只有鼻子症状的话，打喷嚏流鼻涕这个情况是不是过敏还是由于感冒引起来的真的是不是特别好区分，因为有一大类的鼻炎啊，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哎呀鼻炎，其实所有有鼻子有症状它都叫鼻炎，感冒了我们叫做病毒性鼻炎，春天花粉过敏的我们叫过敏性鼻炎，像我这样的一年四季鼻子都有问题的我没有过敏，我只是对任何外界的物理化学刺激我都会有反应，我们这叫非过敏性鼻炎，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是非常难区别的。但是如果每年春天这个季节都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咳嗽喉咙痒这种情况，过敏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尤其是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过敏检查，比如说皮肤测试，我们有抽血的测试，如果我们有测试阳性的过敏原和您的症状发生有关联的话，那我们可能说由于是过敏引起的可能性就更大，就比如说这个季节你每年都有这个问题，那我们查一下哎，花粉您是过敏的，那这种有因有果的那我们对过敏的这个诊断就更明确一点。
明白，您刚才谈到这些季节性过敏的患者有很多人比如说初期遇到有两年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会担心会不会发展成长期的一个鼻炎甚至转到哮喘，会有这样的关联吗？
会有这样的关联，呼吸系统它是一体性的，在很严重的情况下面鼻炎它是有可能往下面走引发着过敏性哮喘的，过敏性鼻炎是过敏性哮喘的一个危险因子之一，所以的话像今年我们就有很多病人我们尤其是春天的严重的咳嗽经常是咳嗽变性哮喘，所以如果每年都发展得很厉害慢慢出现有咳嗽症状了，那其实就是一个过敏性哮喘了。至于我们这个平时的每年的春天过敏会不会转化成常年的过敏， 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很好的问题。那有些人他只是对花粉过敏，如果你有常年症状，这种情况也是要进行分析的。有些人是有一定的过敏素质，那他相对于更容易过敏，他不光对花粉过敏，他有可能常年他会对螨虫过敏，对猫猫狗狗过敏，这是有一定的过敏素质的。但有些人他如果只是对春天花粉过敏的话，他平时没有什么别的症状，那一定要怀疑他是不是会引起常年性的过敏，这个也是没有太多的依据的。
您刚才的解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过敏也存在一个从普通过敏因为拖因为不搭理它不处理而导致其他疾病的这样的一种逻辑关系。
是的，如果是有特别厉害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它有可能会发展为过敏性哮喘。
作为民众，作为普通患者来说，应该有怎样的警惕的意识，在什么阶段的时候，哎，觉得就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比如说春天过敏，如果我们鼻子眼睛非常难受，那我们就已经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了，我们会用一点相对比较厉害的药。如果出现一些自己都不太能够控制的明显的咳嗽，夜里面的话咳嗽睡不着觉，有点胸闷，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是发生了过敏性哮喘，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就医的。
好，还有一个传言或者说一个观念需要请您澄清，是不是新冠肺炎之后过敏产生了变化，比如说大家猜测的，哎，好像容易过敏了，或者说过敏之后的这个症状更重了，存不存在这样的关联？
我们目前来说并没有感觉到有特别明确的证据，新冠之后对我们的过敏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在过敏界研究相对更多一点的是气候变化对我们花粉季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平均气温升高，二氧化碳含量多，这种情况下对花粉的产生，花粉期就会比较长，比较明显，对我们的这个花粉症状可能是影响更大的。
在花粉导致的季节性过敏这方面，不管是预防治疗甚至是预告这方面，除了您刚才谈到的与气候的关联这方面研究之外，近些年来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医学技术的发展，还有哪些新的成果让大家觉得，哎，好像未来预防啊治疗更有盼头的？
就花粉过敏这一点而言的话吧，目前的最主要研究方向其实还是在气候变化对花粉量的影响上面。在治疗上面，就花粉过敏本身它并不是特别特别多见，有一些小范围的研究，就比如说用一些更加强的生物制剂，比如说奥珠单抗这个药啊，在有一部分小量的临床试验里面，它对季节性花粉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比如在日本，他们曾经有过用奥珠单抗来进行减弱这个季节性过敏，但是这个奥珠单抗非常贵，在美国的话一年消费量是$40,000+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在花粉来之前或者是中间用奥珠单抗来进行治疗，可能在我们这个投入产出比上面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方式，尤其在现阶段来说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方式。所以的话呢，从大众治疗角度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新的发展。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无论是您作为医疗从业者还是国家的医疗系统，对于季节性的花粉爆发的这个过敏，从它的成因、治疗方式和应对的各方面，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状态了，普通药物就能解决绝大多数患者的需求了哈。
可以那么说。
好的，最后想请桂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有的听众需要专业医生帮助的话，如果想找您怎么联系呢？
就跟我们诊所打电话就可以了。诊所呢是在法拉盛，地址是13633 37 Avenue，我们在3楼3D1，我们诊所的电话是7188889268。
好的，今天我们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系统的梳理了有关春季花粉过敏引发问题的前因后果，澄清了各种传闻，也鉴定了各种应对的方式。我们非常感谢桂义群医生精彩生动的解读，我们也祝愿各位朋友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能够安心舒畅地度过纽约美丽的春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桂医生，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朱晴，谢谢大家，再见。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
联系。